卖不出去的裘皮大衣。城里有一家叫真缠人的裘皮商店，是一个叫卜耀明的男人跟他老婆小梅两口子开的。这裘皮商店里的商品还真让人眼馋，皮大衣、皮披肩、皮帽子、皮手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些裘皮制品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一件标价300,000人民币的狐皮大衣。这大衣是有一年的39天，卜耀明冒着-40度的严寒去长白山下套子，整整套了20只正当年的小狐狸，又亲手剥了狐皮，挑选最好的部位加工而成的。这是真正的野生狐狸皮，比那些人工养殖的不知要名贵多少倍。这件狐皮大衣摆上柜台不久，就被一个年轻的女老板买走了。这个女老板身价过亿，30万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儿。当天晚上，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上，女老板出足了风头，在场的男男女女都被她身上这件罕见的狐皮大衣镇住了。女老板是单身贵族，和妹妹住着一套200多平米的豪华公寓。可第二天早上，妹妹起来，发现姐姐竟不明不白地死在卧室的床上，瞪着2只惊恐的大眼睛。妹妹吓得立刻打110报警，警察匆匆赶来，发现公寓门窗完好无损，而且女老板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法医进行了尸检，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案子只好暂时搁了起来。姐姐死后，妹妹一看到那件狐皮大衣，就想起了姐姐，睹物思人，十分伤感，于是就拿着这件姐姐只穿了一天的狐皮大衣，来到那家裘皮商店，请求退货。卜耀明很精明，尽管他看到大衣完好无损，却还是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这件裘皮大衣你姐姐虽然只穿了一次，但她现在已经死了，死人穿过的衣服谁还愿意买呀？妹妹看出卜耀明的心思，答应付10万元磨损费，卜耀明这才点头。裘皮大衣出手才一天就赚了10万块，卜耀明高兴的差点没昏过去。女老板的妹妹一走，她立刻把这件大衣又挂上了货架，标价仍然是30万。几天后，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带着漂亮的女秘书光临这家裘皮商店。女秘书一看到这件狐皮大衣，两条腿就挪不动了。总裁在跟老婆闹离婚，眼下正全力以赴追求女秘书，所以毫不犹豫立刻就开支票买下了这件大衣。作为回报，女秘书当天晚上就跟总裁住进了一家5星级宾馆的客房。总裁和女秘书缠缠绵绵，一直折腾到后半夜，刚睡着突然听到女秘书惊恐万状地尖叫起来，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救命啊，救命。然后她就没命地跳下床，冲出了客房。女秘书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件花了30万元买来的狐皮大衣她是没法穿了。总裁的原配夫人是有名的母夜叉，这大衣总裁怎么敢拿回去呢？ 总裁只好去那家裘皮商店退货。卜耀明又在这个花心男人身上狠狠敲了10万元磨损费。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卜耀明再怎么保密，这件狐皮大衣的故事还是悄悄地在这个城里传开了。女老板莫名其妙地死去，女秘书无缘无故得了精神病。这下就是再有钱，还有谁敢把这件狐皮大衣买回去呢？可是贪得无厌的卜耀明和他妻子小梅，虽然在这件大衣上已经赚了20万，可是这衣服还在手里搁着呢，总得卖出去呀。两人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中国人不敢买，咱就卖给外国人，老外胆大不信邪。于是这件狐皮大衣就被他们重新标价为50000美元，而且旁边还煞有介事地标上一行说明：此商品专供外宾，不收人民币。还别说，几天之后，果然一个叫做阿宁娜的外国女人甩出了花花绿绿的50000美金，买走了这件大衣。卜耀明两口子摆弄着手里厚厚一叠美钞，高兴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可谁知这50000美金在两口子口袋里还没捂热，3天之后阿琳娜就上门来退货了。这女人是个中国通，进门就操着流利的中国话说：你们这两个家伙在这大衣上使了什么巫术？我只要穿上它，晚上就做噩梦，每次都梦见20个男女青年在我面前高喊：还我的衣服，还我的衣服。上帝呀，这20个孩子个个都赤身裸体，浑身上下血淋淋的，真是可怕极了。你们这店叫真残忍，你们做的也真残忍呐。这大衣我不买了，退货退货。这个外国女人阿琳娜真是胆大，她既没被吓死，也没被吓疯，而且还让卜耀明和小梅终于明白了女老板被吓死和女秘书被吓疯的原因。不过卜耀明两口子哪里肯让阿琳娜白穿几天狐皮大衣，他们死磨硬缠，终于在阿琳娜身上也敲到了20000美金的磨损费。这一来，关于这件狐皮大衣的故事就沸沸扬扬地越传越远，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都不敢再买它了。眼看着这么漂亮的大衣，城里人没人敢买，卜耀明和小梅就打起了网络的主意。他们在网上登了个广告：世界这么大，还怕没有上当的？果然几天之后，真有一个女人打来了电话，说是在网上看了真缠人裘皮商店刊登的广告，想买那件狐皮大衣。电话是小梅接的，那个女人说她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让小梅把大衣送到城郊风景区一家新建的大酒店去。放下电话后，小梅得意地笑着对卜耀明说：别人都说这大衣是不祥之物，可它是我们家的一棵摇钱树呀，这不也有人给咱送钱来了。送货上门的事本来归卜耀明管，可他那天正巧要去车行提新买的车，于是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让小梅去办。从市内到城郊风景区那家新建的大酒店，要走十几公里的盘山公路。小梅匆匆赶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在酒店大厅里，小梅见到了那个想买大衣的女人，满头银发，雍容华贵。她从小梅手里接过大衣，看了又看，显得十分喜爱。她让小梅在大厅里等着，她回房间去取钱。小梅以为这么大的一笔款子，对方会给支票，想不到老人居然说要一次付清现金。考虑到数字太大，回去路又远，一个人回去带这么多现金不安全，小明于是就给卜耀明打电话。卜耀明这时已经把车提回来了，正想过过开车的瘾，于是就说自己开车来接他。小梅打过电话，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原来大厅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突然把暖气停了。她在大厅里等了老半天，回房间取钱的女人还没回来，小梅冻得受不了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待会儿要卖给女人的这件皮大衣裹在了自己身上。这大衣到底是狐狸皮做的，果然暖和。刚穿上一会儿，小梅就觉得浑身像靠了个小火炉，不一会儿竟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再说卜耀明开着新买的车在通往酒店的盘山公路上奔驰，猛然间他看到不远处路边的雪地上正趴着一群毛色鲜亮的小狐狸。眼下正是三九天，是捕捉狐狸的好时候，要是能把这群小狐狸捉住，制成一件漂亮的裘皮大衣，准又能卖个好价钱。可是此时卜耀明手里既没有猎枪，也没有套子之类的猎狐工具，他实在不想失去这个发财的机会，脑子一转，索性猛踩油门，把车朝这群小狐狸开了过去。只听砰的一声，那群小狐狸果然被卜耀明的车撞出一丈多远。卜耀明喜滋滋地停车跳下去，打算去捡狐狸，可他瞪眼一瞧，傻眼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哪里是狐狸，分明是穿着狐皮大衣的小梅。卜耀明抱起奄奄一息的妻子，哭叫道：天哪，我明明看到的是一群小狐狸呀。他抬头四下一看，这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盘山公路，也没有什么风景区，更别说酒店了。他知道这一定是狐皮大衣在作怪，便赶紧把大衣从小梅身上扯下来，惊恐万状地向一旁扔去。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只皮毛已经发白的老狐狸噌的一声从密林中冲出，叼起卜耀明扔在地上的狐皮大衣，转眼间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小梅死了，卜耀明也没心思做生意了，他们的裘皮商店从此关了门。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